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是那位爱我们的神，也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做了奇妙的工作。每一个人能够来认识你都是神你极大的恩典，主要不是我们配得的。我们今天能够侍立在你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圣洁，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行为更好，更不是因为我们比人更聪明、更有智慧、更有眼光来选择了你，是神你在永世之前就预定要拣选我们，并且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引导我们，借着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对我们的心说话，来引导我们，来一步步来归向你。当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当我们在你面前愿意来降服你的时候，你的赦免、你的恩典、属天的那种接纳临到我们，主啊，我们是何等的蒙恩！主要任何时候，主我们不为这样的恩典而感动的时候，不是你出了问题，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任何一次我们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如果眼睛看到的不是你在掌权，不是那位荣耀的主指导我们敬拜，主啊，那真的是我们的眼光出了问题，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主，求你来悦纳我们的敬拜，求你来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求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看到的不是一个个的人，不是这个讲台，更不是站在你面前这个软弱卑微的一个器皿。主，让我们能够一同来经历你，就像唐牧师所鼓励我们的，如果我们读你的话语我们没有被改变，那么读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增加知识吗？是让我们更加的骄傲吗？是让我们用经文和别人来吵架吗？主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立定心志，主啊，让我们能够有一颗谦卑的心，来被你的话语所塑造、所改变，来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意念，改变我们的行为。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也把下面来分享你话语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孩子深知道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需要，但是耶稣你自己是我们的好牧人。主啊，求你来借着今天这段时间来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来帮助我们，来鼓励我们，来塑造我们，甚至来纠正我们，来斥责我们，教训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悔改，让我们能够从你得力，让我们能够有力量，能够在这个弯曲背面的世代里面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是逃出你的喜悦的生命。在世人看来不一定理解我们，甚至我们身边的家人也不一定理解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跟随的是谁，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求主你来带领下面的时间，也使用站在你面前这个软弱的器皿，以你的教会的缘故能够把当讲的话放在我的口中。谢谢你听孩子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想问大家，你觉得称赞在一个人的成长的过程中有多么的重要？有没有谁从小长大是被夸大的？我想在我们的华人文化里面这个是比较少见的，是不是？有没有你的父母经常称赞你的？一个都没有吗？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哈。那我是这样的，我是成长了一个我父母的激励哈，就是我考的分数低的时候他就说你要努力哈，考的分数高的时候就是不要骄傲，所以称赞是不可能的哈。但是呢，用行动来表达还是有的哈。那我自己做了父亲之后，我很注意这方面哈。我经常夸赞我的孩子哈，但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自信心真的爆棚，他们觉得他们自己什么都很厉害哈。Anyway， 我想讲的是哈，就是大家觉得称赞在我们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现在越来越父母意识到说我们要肯定、要认可哈，这样更加激励孩子，让他有一个安全的这种安全感哈，他更能够改变哈，更能够成长。那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在我们教会的环境里面，在我们团契里面，我们还需要称赞别人吗？我们需要怎么样来称赞别人呢？那别人的认可哈，别人的鼓励，别人的 recognition， 能够看见你的付出或看见你的成长，看见你的改变哈，他反馈给你的时候，就是我们肯定是有一种好的感觉哈。但是我们今天借着那经文来思考哈，就是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称赞，或者我们怎么称赞别人，怎么接受别人的称赞，或者是我们面对这些东西，我们怎么在神面前有一个合宜的态度来去面对，来去 process 来去接受哈。所以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哈。我请大家先来读一下第31到第47节。我们这样读好不好？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请姐妹读双数。好，弟兄们预备起。不好意思，来继续。好，我问大家，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觉得耶稣是一种什么样的语气？你没有感到一种非常的迫切，非常的着急在里面？就是这个问题一直是为什么？你们为什么会这样？你们为什么会不接纳我？你们为什么要互相求荣耀，却不从求父的荣耀？然后也清楚的，经文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说这些，做这些的，他的目的是什么？34节，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好，预备起。我说这些话是要为要叫你们得救。所以耶稣是为了这些人能够得救，说是才有这种长篇的大论哈。你看约翰福音非常有特点哈，每个事件后面哈有一长串的这种教导哈，大篇的论述。那约翰福音第五章也不例外。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他想让人得救，然后他的这个一再的解释哈，前面的经文更加的是哈，就是说他的见证是什么，他为什么是可信的，为什么应该相信他。但我再来想一点哈，大家想一想，当你付出你的资源、你的时间、你的金钱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哈，那别人要你证明给他看哈，比如说哈，我下面去这个打饭哈，然后旁边一个弟兄说我没钱哈，那借我5块钱哈，拿过来之后我就说你这钱是真的还是假的哈，或者你去更大的，比如说你捐一个小学哈，一个建筑哈，然后别人就说啊你的钱来历是有问题吗哈，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就是当你不断的被质疑的时候，你去帮助他的，当你不断的被质疑被挑战的时候，我问你，你会有什么反应？哇，你们人都特别好哈！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想算了，我不做了，我懒得弄哈，我嫌麻烦对吧？我何必呢哈？你想想这段话是谁说的？神的儿子来的，宇宙的君王，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这种你有没有感受到他这种耐心？你有没有感受到那种迫切哈？那种我们说恨铁不成钢哈，这个是不只是恨铁不成钢了。你感觉说他就非常的迫切希望这些人能够认识他到底是谁，就差点就说你们睁开眼睛看一看哈，你们打开耳朵听一听哈。 所以在这一段的教导哈，你读起来是非常沉重的哈。在这之前哈，更有哈，我们看一下前面的经文哈。我不需要大家，不需要大家每个字读哈，所以字体小一点哈。但是我希望看大家能够看里面的重复的字眼哈，让我们能够看到说耶稣他到底想要讲什么哈。我已经把这些需要大家注意的字眼了哈，用 color 用那个颜色标出来了哈。大家看一下哈，我这个颜色好像有点浅哈。大家看到没有？那很多次出现的字哈，父、子，你可以看这个，这个是父和子是那种橙黄色哈。然后你看到那个这个绿色的字哈，我自己都看不清楚了，是定罪或审判哈，定罪和审判。然后呢，红色的字是死、生，大家看到没有？死、生、死、生。那我把这个拆过来着的哈，跟父也变成同一个颜色哈。所以今天我们的经文主要不在这一段哈。但我们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到说，这么短短的一段里面哈，多少次重复父子哈，父做的事我要做哈，我做的事父交给我的哈。然后耶稣再告诉这些人什么呢？就是他是父所差遣来的，他与父是同等的。那在前面这个耶稣医治这个病了38年的人之后哈，他就因为守安息日，再加上与他与神自己宣称自己与神是同等的，然后受到犹太人的这种质疑挑战哈，他们就不接受他。那虽然这段经文里面没有讲是法利赛人哈，但是在福音书里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模式，就是在早期，在耶稣进最后进耶路撒冷哈，早期哈，反对他的人主要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文士和法利这两个称呼什么关系哈？法利赛人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毕业证，文士是一个职业哈，所以这两个东西不等同哈，但是其实有很大的这个重叠哈。法利赛人的很多人都是文士哈，文士当中大部分也都是法利赛人哈，是这么回事哈。所以这些人哈，他们很纠结，他们对很看重律法，所以他们觉得耶稣不守安息日哈，他们接受不了哈。但耶稣就紧接着就马上来了一篇，就是那个大篇幅的讲解他和父这种关系。不仅如此哈，这一段想要告诉他们的不光是他和父是同等的，那还有第二点，就是说你怎么对待我是关乎生死的问题，是关乎审判的问题。所以各位，我们的信仰不是锦上添花，不是劝你做一件好事，不是让你变得更积极、更宽容、更有耐心 ，no， 更明白律法 ，no， 是关乎生死的问题。不是让你生活变得更好一点，是让你逃避将来那个审判。所以耶稣的苦口婆心哈，耶稣他的谆谆教导，他的耐心哈，他关系的是这些人的生死的问题。所以这种迫切哈，这种热切在他里面哈，你可以说像火一样，他很希望这些人能够明白，你今天认不认识我，接不接纳我，是关乎到你的生命的，是关乎到永恒的。所以耶稣不是说我缺别人的尊荣，我缺别人的认可，所以你们现在认可我吧 ？No， 他为了什么？他为的是让人可以怎么样得救。认识他是得救的唯一的途径。所以我们再读这一，如果带着这种语气，我们有时间再读一遍哈，你回去你再读一遍哈，你能感到说耶稣确实是哈，他的话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哈，是非常直接的，但同时哈，他知道他为什么需要这样直接，他有理由，他不想让别人说粉饰一下哈，接受当时的宗教的领袖的认可，不是他不要他们失去这样的救恩的机会哈。所以我们回到这个今天的主要的经文哈，耶稣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哈。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哈，和 NIV ESV 翻译非常类似啊，就是 Love of God 哈。这个翻译呢是比较保守的一个翻译啊。为什么这么讲的哈？那在希腊文里面看的话哈，这个是有两种可能的翻译，一个是从神来的或神的爱，另外一种是我对神的爱。所以各位哈，如果你觉得学一点希腊文法就可以解经上就很大的帮助哈，我告诉你哈，很可能是相反的哈。那在语法上来看的话，根本没办法区分这两个东西啊，都是 agape sin tau seo， 你不知道是神的爱、神给你的爱、我对神的爱，都可能。但是我们从上下文来看的话就非常清楚，在这里说的是不是说是 他们没有从得到神的爱，不是他们没有对神的爱。但是你知道吗，如果这群犹太人，我们刚才讲哈，前面在耶稣最后的阶段之前哈，前面这个传道哈，这几年反对他的人主要是谁，考考大家哈，哇，这个同学是吧，大胆说，是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但到后期的时候就变成了祭司长，变成了撒都该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耶稣的跟随者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担心罗马政府会干嘛，会把他们的统治权给收回来啊。所以前期主要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哈。所以如果这群人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话，我们先来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法利赛人是怎么回事。我知道哈，我们一提到法利赛人我们就想到一个词，四个字是什么，假冒伪善。我也知道。但其实哈，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法利赛人是非常受尊敬的，是非常尊敬。这个是有很大的历史原因的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哈。我们看一下，就是在当时这个犹太的公会哈，就是说他这个治理的机构哈，是主要是有大祭司、祭司长、文士和长老哈，所以文士在里面是这个公会的成员之一。那文士当中很多人都是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的这个出现哈，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哈。就从旧约马拉基书到新约第一卷书之间哈，大概有400年的是所谓的沉寂时间哈，谁没有再派先知来说话了哈。所以在这个期间哈，很多犹太人都在做不同的尝试哈，比如说有些人是大家听说过这个马加比革命哈，所以起来推翻这个压迫，建立自己的政府哈。那当时出现一种人叫哈西典人，就这种人他们认为要严格的遵守律法，不要被这个世俗的世界所影响。那当时这个希腊化哈，这个希腊化是非常严重的哈，希腊的文化、希腊的这个剧哈，这个舞台、这个图书馆、思想什么各种东西哈，都已经是深入到人的各个领域哈。所以哈西典人就起来对抗这种世俗化的影响，特别是哈，当时政府就是限制这个圣殿的正常的崇拜哈，来玷污他们的敬拜的仪式。所以这哈西典人出现是为了对抗这种世俗化啊，希腊化、世俗化啊，他们想要保持这种严格的遵守律法。那哈西典人到后来跟马加比这个王朝哈产生了分裂，是因为马加比这个王朝成立之后，到后期开始哈，就把王权和祭司权弄在一起哈，而且是开始在这个神的教导上妥协哈，所以他们就又分出来了。所以哈西典人慢慢演变成这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这个词的核心的意思是分别。是分别，是不受这个世俗的沾染和污秽。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跟假冒伪善是不是有点远？那他们非常强调遵守律法，到一定程度呢是什么呢？他们觉得这个律法不够详细，万一犯了律法怎么办？比如说安息日哈，不能做工，什么算做工呢？走多少路算做工呢？哪些动作算做工呢？所以他们为了保证不触犯律法，怎么样呢？他们所谓的开发出这个口传律法，就是说在这个之外再加上一层，来保证哈我们不会触犯那个律法。所以这些背后的这个初衷哈，你很难说这个跟假冒伪善就直接联系在一起哈。不仅如此哈，其实他们一个底层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法利赛人认为说，我们的国家亡国了，我们被审判了，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没有遵守神的律法。那现在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我们要遵守神的律法。所以他们法利赛人哈非常的期盼弥赛亚。所以我知道哈，这个跟后来他们很反对耶稣哈，你觉得很难接受，他们是非常期盼弥赛亚，极度的看重律法。还有一点哈也会让你很震惊哈，你看到说法利赛人很多规条对不对，洗手干嘛是不是，你觉得说哇这些人又是，你看就是教条，就是法利，就是这种律法主义怎么样。但你知道吗，他们的初衷是什么？他们是想让人人皆祭司，他想让每一个人都活出祭司般那种圣洁的生活，来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是一群不一样的人。你想想以色列人是怎么失败的，是怎么失败的，所罗门怎么失败的，他娶那些那么多老婆，那么多妃嫔，然后就开始敬拜他们的偶像对不对，就开始受诸多的人影响。所以法利赛人就认为说，我们不能受别人的影响，我们要时刻的来提醒我们，我们是一群不一样的人，我们是分别出来的人，我们是属神的人。所以这样一群人，他们受到这个民众的尊敬哈，是有关系的。那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哈，为什么他们被耶稣所批判说 他们心里面没有神的爱，他们不接待他。还有第四十四节非常关键的哈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第四十四节好不好？预备起。你说我刚才介绍那些那段历史哈，我知道你 ChatGPT 可能一分钟就搞定了，但是我还是要说一说哈。我问大家哈，法利赛人他们爱神吗？他刚才所做的这一切的努力，你觉得他爱神吗？你很难说，你可能说很，因为我们现在对法利赛人的认识啊，已经有非常充分的这个知识在前设在里面哈。可能这个词已经跟负面、跟假冒伪善、跟什么就已经连在一起了。我知道哈，我也明理解哈。但就他的这个来源发展哈，以及他的初衷，他的背后的底层的设计逻辑，你觉得他是出于是要爱神吗？当然是，当然是。所以法利赛人当时不过四五千人哈，有些人说六千人哈，几千人，其实也不大一个群体哈。他们是很欢迎人加入他们哈，他们也是就是开始不是那样子的，不是我们新约到新约耶稣批判那个样子，那是后来的样子哈。但是为什么发展到现在之后没有对神的爱呢？又互相求荣耀呢？又不接待耶稣吗？你知道发生了什么状况吗？当他们极力建立这个系统来保证人对神的忠诚的时候，这个系统本身带给他们很多的认可、尊荣、地位。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来了，没有人不喜欢这些东西啊，除非你喜欢受虐啊，没有人不喜欢这些东西，没有人不喜欢称赞。你不信试一下哈，你跟旁边的人说一句明显是假的话哈，是称赞他的，他也会很开心，你信不信？那我们前几天我们这个校园，我们去那个 Chester 那个青年的营会哈，那个有个讲员，他讲了两堂，每次都让我们说一句话，他说如果说错了可以提醒我一下哈，如果美丽是一种罪是吗？那你是什么啊？杀人的罪，然后呢？你是杀人犯，你是杀人犯，然后你知道吗？我跟着我很难说出口，你知道吗？但是我就是别人对着我说的时候，我心里还是觉得嗯，就是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们没有人不喜欢称赞，没有人不喜欢认可，没有人不喜欢被看到哈。就是怎么变成这样了？他这整个的系统最初的设计肯定是好的，肯定是好的，但这其中就当真正的耶稣来了。当他们所期盼那个弥赛亚来了，他们所等待的，你想灭国哈，南国北公元前七百多年，一公元五百多年，都灭国已经几百年了哈，还有四百年的沉寂时期，他们现在是无比的期待那个弥赛亚的到来，耶稣真的来了，他们排斥他，他们不接受他。他说：“你看，有别的人来的时候，你们反而接待他。”所以其实这件书写之后不久马上就有来了哈，这冒充基督的名的人。那法利赛人哈，他们对圣经的解释哈，非常依赖同僚，大家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你说的话为什么别人觉得对，是因为你引用了另外人的话，是因为别人也认可哈。所以你可以说是互相求荣耀，在法利赛人这个群体里面哈，真的扮演到了极致哈，表现到了极致。所以这种求荣耀哈，使得就是当真正的他们所期盼的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没法接受，没法接受。为什么？为什么法利赛人就是不能在就是他们的系统里面为什么容不下耶稣？因为耶稣挑战的是他们心里面最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说一个思想是什么？我守律法，我是义人。我再说一遍，我守律法，我是义人。非常直接，一针见血，这是捅刀子。这个影响到不是他们的某一个教导，这个是直接是他们的这个身份认同的问题，他们接受不了。所以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哈，说如果有个人戴个假的手表哈，我这没有哈，假装有，如果戴一个假的 Rolex 劳力士哈，然后有一天你发现是假的，你是他的好朋友，你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你送给他，你跟他说那个某某某哈，你那个是假的哈，我这个是真的，送给你， 他会怎么反应？继承说妈给我他会怎么反应？他会开心吗？是什么？恼羞成怒，非常好哈，恼羞成怒哈。你不要试我哈，我只直接拿着，开玩笑哈。他会恼羞成怒，为什么？为什么？他那个面子没了，对不对？他那个想要带来自己那个身份或地位那什么东西没了。法利赛人是一样，如果耶稣讲的都成立的话，怎么样？他所坚持的这些教条哈，这些规矩，这些在律法之外那些口传那些无数的，你看那个法那个原先的教导，哇，这是揉面就不行，对吧？擦什么东西就不行，他们真的是到了很大到极致了哈。所以直到今天哈，犹太人正统犹太人还是如此哈。那个以色列的电梯哈，到安息日的时候啊，从一楼直接上到最顶上，然后一层层的降，然后他们不敢开灯哈，因为开了灯之后他们不敢关灯哈。所以我在成都的时候，有个朋友接待了两个以色列人哈，正统犹太人，他们就说那个到星期五的傍晚就开始安息日要开始了嘛哈，晚上睡觉他就一直喊那个主人说灯没有关，我们就说没事，他以为说灯没有关是省电或什么之类的，然后第二次又跟他们说灯没有关，我的朋友还是没反应过来，说没关系，第三次他们说灯没有关，我们想睡觉。就不是客厅的灯，是卧室的灯，灯没有关，他们想要睡觉，就需要别人来关这个灯。我知道哈，你想一下，就是说当你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时候，你就会因为那个极致本身带给你身份的认同，而不是那个事情，而不是那个事情本身了，是你对他的那种态度建立你的身份，你的认同，让你和别人不一样。所以法利赛人最初不想被这个世俗影响，现在是因为说我守律法，我是义人，所以耶稣来了跟他们格格不入，他们接受不了。耶稣老是在安息日医治，老是触犯安息日，接受不了。耶稣说了，你们守那些规矩哈，洗手干嘛？那不影响哈，不能污秽人，他不能接受。虽然这个最初的出发点哈，他想让人人都能够被提醒，每个人都应该是祭司，过祭司般的生活，但都变味了，都变质了。那回到我们今天哈，那你可能会问我哈，说我们又不是法利赛人，这是其一哈。其二，他们还没有认识主，对吧？我们在座的各位哈，大部分已经认识主了，有没有还不是基督徒的？可以举一下手让我看一下，有没有还在寻求了解当中的？哇，真的有，还有没有？啊，还有，后面还有。好，谢谢，非常欢迎你们哈，非常欢迎你们。所以如果我讲的东西你听不懂哈，怪我哈，不怪你。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还需要思考这些东西吗？你知道吗？这是我自己问我自己的问题，也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信了主之后哈，我们读福音的书的时候，都在读一群还不认识主的人所做的事情？为什么？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我给自己一个答案，我不知道你接不接受哈，不，肯定不绝对哈。我觉得这些人对耶稣的排斥，不断的在提醒我自己。我为什么接受他？我为什么相信他？不断的在提醒我，检验我自己的信仰是不是对的，我对主的认识是不是对的。如果法利赛人可能因为热心哈而错过耶稣，错过这位救主，我有没有可能，我以为我已经得到这个救主了，但是我的所思所想跟耶稣所期待的并不一样。耶稣对着一群不认识他的人苦口婆心，极度的充满忍耐，想让他们明白你认识我是关乎生死的问题。那对我们这些已经相信他的人，耶稣想说的话会是什么？会变成另外一个版本，是你真的认识我吗？你的荣耀从哪里来？你的认可从哪里来？我的认可从哪里来？认可和称赞是对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至关重要的，毫无疑问哈。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回忆我们的过去哈，那些别人称赞我们、那些别人认可我们的那些时刻哈，都会成为一些宝贵的一些 moment， 都是一些很但是很好的，这本身不是不好哈。 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在教会这个环境里面哈，我们也会，你看保罗他也称赞了，对不对？你看甚至是我们唐牧师讲哥林多前书嘛哈，你看包括哥林多这样的教会哈，还是可以找到称赞的。你读一下腓立门书，哇，一共才那么短，那大段的称赞他呢哈，爱心啊什么信心啊这种哈。所以不是不能称赞哈，但你想到一个例子没有哈？当那群耶稣的门徒哈，路加福音十章二十节哈，去赶鬼哈，成功了，回来之后哇，赶紧发朋友圈是吧？兴奋的不行，对不对？耶稣跟他们说什么话？耶稣说不要高兴哈，不要高兴哈，你这个小打小闹，不是，耶稣没这么说。耶稣完全没有不认可他们所做的哈。我在这里各位哈，如果你觉得赶鬼是一件小的事情哈，我告诉你啊，真不是哈。你信不信？让你现在看一个被鬼附的，你肯定吓跑了，你很可能被吓跑。我跟你说哈，我是有一点点经历哈。其实我小时候我爸，他就赶鬼，什么都知道哈，但我没有亲眼见过。我知道这么回事，我没有亲眼见过。直到有一次哈，我们去一个地方去短宣，然后那些当地教会的人请我们去为一个小女孩祷告，然后我们到了之后才知道说她是被鬼附的。我是我们那个带队的人，我去了，那些小伙伴们都个个都看着我。那我是教会的传道人，我没有理由不上，对不对？你说人家是接待我们的，接待我们的短宣队的，我只能去赶鬼哈。我就跟我们那些小伙伴们说，你为我祷告。我说祷告完之后我就去赶鬼，我是真的没得选，我不是有信心，我真的是没得选啊！我祷告完之后我就去奉主耶稣，奉拿撒勒耶稣的名，让那个鬼出去，马上就出去了，马上就出去了。给大家澄清一下，那个小女孩啊，去做过精神鉴定哈，她那些怪异的表现哈，不是精神问题哈，是她父母实在是没办法了哈，她请那些做道做法什么的，越来越严重，她赶鬼真的立竿见影哈，你知道吗？我自己其实是胆战心惊，就是其实鬼祟我还是觉得哇真的是不要再来一次了。但你知道吗，跟我一起去那些我们教会那些人，他们就是都是城市教会嘛，也没见过也没怎么样，但有个地方他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在那一刻真的看到说我们信的神是那么真那么活。我不是大家追求这些东西哈，你知道就好了哈，不需要去亲身去经历哈，也不需要去见，你知道就好了。我只是说的这种经历让我读福音书更加的有那种认同感哈，更加能够体会到那种。所以门徒所做的事情耶稣是认可的，但是耶稣说什么话呢？不要为这些事情高兴，不是说不要高兴哈，不要只为这些事情高兴，要为你们的名字写在天上高兴。那我去查了一下哈，如果你认为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要为这个赶鬼这些服事的高兴，要为你们有一张天堂的门票哈，我有了哈，门票拿在手上哈，为这个高兴 No， 那个名字在天上不是一个门票，而是一种和神的关系，是被神所接纳，被神所认可，被神所称义，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耶稣在提醒这些门徒哈，他不是不认可他们所做的，是说你要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所以亲爱的各位哈，我们在教会的环境里面哈，当你做了一些服事，当你有成长，当你有改变，别人来称赞你哈，别人来鼓励你哈，这是好的。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千万不要就是那种华人的文化哈，就是啊什么都不要说哈，就是你知我知哈，就是别人做什么也看不到。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在称赞别人的同时，一定要告诉他不要活在这里面。一定要让我们最大的喜乐应该来自于神自己。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任何东西都可以让我们能够，法利赛人建立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为了荣耀神，为了期待神的再来，为了让这个民族得神的喜悦，结果在这个系统里面得到了太多的荣耀。这荣耀不是指神的荣耀，这荣耀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称赞、地位、认可、名声、影响力，就是这些东西。你知道吗？那些在事工里面最后耗尽 burn out 那些人哈，往往不是因为忙和累，你知道因为什么吗？是因为事工走下坡路，是因为事工没有果效。如果事工一直在走上坡路的时候，你知道人会发生什么吗？他会跟你打了鸡血一样的，他不累， 他累了他也不说累。如果我们会因为事工的人数下降，事工没有果效而感到非常的失望，我不是说不难过，我们都人之常情，我不是让我们变成一个没有正常情感的人，不是。但如果到一种地步哈，让我们觉得说我们跟神的关系都被这些地方影响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来反思，这是机会来成长，我们做这些到底是因为什么。我们当然都希望人信主哈，当然都希望就是福音广传，当然希望弟兄姐妹成长。我还有一个例子哈，这个就是非常震撼我的。那时候我刚服侍不久哈，大概是2008年2009年哈，那时候我才服侍，全职服侍2-3年。然后有一个韩国的一个宣教士，他就跟我吃饭哈，到家里面去跟他聊天。他当时已经，我就已经50多岁，中文也没有那么好啊，但是可以交流哈。反正他也不会说中英文哈，我也不会说韩文哈，他中文是唯一的语言哈。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因为我们都以为他是一个快退休的人哈，然后呢就是想在中国传福音嘛哈，都以为是，结果弄了半天你知道吗？他是我当时所在的福音机构的整个亚洲区的前负责人，但我不知道，所以我确实有点我后来，然后他那天就是我就跟我分享了一件他过去十几年的经历，我说给你听一听。他照他过去的15年的服侍全部是一个失败，为什么呢？他极力的推动事工，然后给每一个同工非常大的非常严格的考核的标准，你必须传福音，你必须搞活动，你必须怎么样，人家推动了十几年之后再回头看，你知道发生什么情况吗？就是事工做了非常多，并没有看到从这个事工出去的人被建立起来，这是事工层面啊。那对他个人的反思就是说，我推动那些，我的热心是为了什么？他跟我说的是为了他自己，你知道吗？我那时候20多岁的小伙子，就是我没有准备好那么沉重的谈话，他一口气讲了好久，讲那时候他就哭了，他跟我说年轻人，你不要为这些服侍，你不要为这些努力。你要努力哈，你要清楚你为了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要不要互相鼓励哈？要，但我们也要互相提醒。有，你想一想哈，在你的基督徒生活里面，还有没有人敢对你说一句难听的话？还有没有？很多时候你知道吗？不是别人不敢说，是你没有展现出那种态度，那个姿态让别人敢说。我就是两方面的。那今天我去找唐牧师借领带，然后我跟他我说唐牧师，我说谢谢你今天分享啊。唐牧师说会不会太沉重了啊？我说还好，送了圣经就没那么沉重，圣经很沉重。我们需要这样的话，我们需要这样的话，我们需要这些难听的话，我们需要这些你从人得到的认可，得到的称赞，如果不能转化成我们在神面前成长里面的一些激励啊，如果直接就变成了说我享受在其中的时候哈，那对不起，恕我直言哈，我们跟这些人差别不大。当我准备讲到的时候，如果我讲到一个点，哇，这个点我觉得，哇，我这个nuance，这个细微之处，我能把它讲明白哈，哇，该有多好哈，你知道吗？我那瞬间我就会有一个反思，我是因为我讲的这点东西很精彩而感到兴奋，还真的是因为弟兄姐妹能够明白这一点真理而感到欣慰，你知道吗？丝毫之间，你知道吗？我告诉你，这可以隐秘到我不告诉别人，没有任何人知道，我可以做到，我觉得你也可以做到，但是我骗不了我自己的内心。当我到神面前的时候，我还能不能放下我的所有的经历，我的服侍的经历，我的阅历，我为神所做的事情，跟神说我就是一个需要恩典，需要赦免，需要接纳，没有什么敢摆在神面前的这样一个人。特别是哈，当我们 经历越丰富，神也使用我们，神也祝福我们的事工。当你看到说你所做的真的能够带来影响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回过头来在神面前安静的时候说，这些不算的什么，也不算的什么。当保罗说我要丢弃万事当作粪土，这个不是目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句话是什么，为要哇，开耀长老今天特别反应特别快，谢谢，为要得着基督。放弃不是目的，放弃是方式，得到基督是目的。所以当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说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不知道你当时怎么理解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就说就是忘记背后的失败嘛No 你想想保罗这个人，让他回头看的时候他的背后是什么，问大家，你可以说这个人凭一己之力把福音传遍了欧亚大陆，对不对？不是欧洲，从中叫什么 Asia Minor 怎么翻译，小亚细亚，直接朝欧洲去传，对不对？他的背后是很多失败吗？人家信主之前很热心，信主之后也很热心，对不对？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更直接的理解是保罗告诉腓立比教会的人，我要忘记背后不管是成功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我时间差不多了我想我们最后就一点点祷告。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是我不光是讲给你听，我也讲给我自己听的，我们在神面前还有没有那份纯真那种单纯，那种像孩子一样说我的身份我的地位我的认可来自于你，我不要说这个罪的影响在一个宗教的体系里面获得我的安全感，获得我想要的认可，或想获得这个地位称赞。那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在这此刻也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孩子讲的是肯定是不完全的不完整的，主啊，但是主你自己的做工是无限的。主，在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让我们能够知道主我们的最终的认可来自于你，你指出我们的罪，你指出我们罪所辖制在死在最终的这个状态，但你却愿意让我们能够活过来，你给我们尊荣给我们地位，不是世人所给我们的，也不像世人所看起来的那样的光鲜，但是我们在内心当中知道主我们在你里面的身份和地位是这个世界所不能夺走的。不管我们在人生的哪个阶段，不管我们的事工如何，让我们紧紧抓住你这个宝贝，主，不要让任何的世界的事情，也不要事工中的任何的事情来代替你成为我们内心当中的喜乐和追求。耶稣，你是我们所爱慕的，还是这样祷告奉主的名，阿们。